犯染污起的罪过。那么这个染污起的意义啊，以前讲过了，就不必再讲。不犯者无贪心虚，不犯是开源呢、这里说如果没有贪心啊，有发好心来教导弟子，没有贪心要弟子的奉事，那么这样的虚养弟子就不违犯。无贪心虚就不犯，实际上这不算开源，只是佛法的收弟子，佛法的收门徒，为贪心就犯了，没有贪心就不犯，没有贪心虚养弟子，佛法的虚养就不犯。这只是佛法的啊，并不是说有贪心有什么特殊的开源，没有的，没有贪心就不犯啊，有贪心就犯，意思是这样。要做人的师长，必定要有能做师长的品德。如果以出家人来讲，出家界里面，例如四分律、五分律等的这个广律，它有详细说明，要具备那些条件，才可以接收弟子，才可以收弟子啊。例如说，还有剃度弟子啊，必定要具备那些功德，例如最起码。还有出家受过大戒十下以上才可以为人师，不满十下，不具十种功德，不能够做人的师长。这些道理在出家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，在座诸位多数都是在家菩萨，那么对于这一类的道理呀，我就从略了。如果是说三规，在家的受三规，只替他皈依而已，这只是做三皈依的证明师，那就不在此限。如果是真正收弟子，在身边教导的，那就有一定的规矩，比如说出家众啊，一年当中戒律的规定啊，顶多只可以收一个沙弥一个比丘，不像现在人啊一年可以收十个百个千个，没有人管他，现在就这个私德呀已经不彰了。就是不是为贪心而虚养弟子，但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，因为你收了一个弟子啊，你就得要以财、法两种来摄受他，主要是教导弟子佛法，他又跟你学哪一种的法门，那么他跟你学法，这是他的主要的目标。但是既然你收弟子了，那么弟子的种种的受用啊，也在帮助他，就是对于这个资深方面叫做财，资深方面也在帮助他，要使他没有这个困难的地方，财法两种都具备，能够摄受弟子，这样子具私德又有具足财法，才可以接受弟子的。就是具备私德也有财法可以摄受弟子，那么同时也得进一步观察呀，这个弟子在你的身边，你真的能够教导他成才吗？能够教导他成器吗？他在你的身边学习， 是不是能够成为将来在佛法上有很大的帮助啊？最起码使他自己能够自修，成为一个如法的佛弟子。那么应当自己要观察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，如果具备才可以接受。就是有这个能力，这个弟子在你身边，你能教导他，他也能得利益，同时进一步啊也得看看啊自己。你接受了弟子，那你得时时注意教导他，这样子对于你自己的道啊这个道业修持是不是会发生很大的妨碍，对于你自己的自修啊会不会有影响。假如影响太大了，只是为人而自己不能修行，空空的，这也是不行的。对于这个教导弟子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够不够，而弟子在你的身边学习能不能成就啊人才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的。我们看高僧传，古代的高僧大德对这方面是相当用心的。举个例说，像东鼎时代的道安法师，天下是道安，他出家的时候跟随他的授业师啊做了3年多的苦工，最后他的授业师看到这个弟子太聪明了，智慧太大了，自己教不过他，没有这个能力教他啊，因此他就赶快把他送到佛徒城和尚那边去跟佛徒城法师学，所以后来呀，成为中国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安法师。假如当时他只是跟随他的授业师的话，就没有历史上的道安了。所以古代的啊高僧大德收弟子啊，他完全不是为了奉事，一定要使弟子将来能够成器，有的不是在我身边能够成就的人，或者是教不过他，他赶快把他送到能够教他的地方去，一点也不敢马虎的。弟子在身边固然要教他，就是弟子学习成功了，他到了一个地方去弘法啊，能够弘法一方，但是当老师的这个当师傅的还是时时刻刻要啊开导他，要照应他，看他是不是有什么缺点呢，还要帮助他。例如道安法师有个弟子跟他学成就了，在一个地方当住持啊弘化一方，而他这个弟子有一天呢，因为处理一样事情没有处理好，就是他的注重里面有一个注重啊，就是有他有一个弟子啊，注重里面呢、啊、就是道安法师的弟子的弟子啊，那么犯了这个清规啊，但是他处罚的不如法啊，处罚的太轻了，那么这个事情给道安法师知道了，道安法师啊马上就用一个竹筒子里面啊空的装一条藤条啊，打人的藤条，装一条藤条写上他弟子的名字，叫人送去给他。他的弟子当住持的一看就知道哦，我今天办这个事情办错了，处罚的不对，那么今天师父要叫啊要处罚我了，那么因此啊他就跪在佛前叫这个僧执师啊把这个藤条拿出来，再代替道安法师打他啊处罚他。你看这个道安法师，他的弟子已经成功了，在一个地方在弘法有不如法，他还要随时注意要教他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领导弟子对于自己的修持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。大家都知道隋朝的智者大师，天台宗的智者大师，他临江要往生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弟子请问他啊， 他说老师你师父你要往生啊，那你这一生啊啊度了这么多众，弘法这么久啊，你自利利他的功德很大，那么不晓得师父证到什么果位啊。智者大师就说，我如果不领众的话，当我自己用功不领众，那我可以得尽六根，能够得到六根清净，就是像法华经所说的六根清净。但是因为我领众啊，领众共修啊，舍己利人，损己利人，我自己有很大的损失，因为我自己不能好好用功，因此啊，我为了利益你们呢、啊，我自己的修持就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而我现在不能定六根，而只是得到五品位而已。智者大师大开大悟的人，尚且要受到领众的损失，何况普通一般的凡夫呢？佛一教经说，比如大兽，众鸟几只，必有枯折之犯。大兽比这个当司长的了，众鸟就是弟子。一颗大兽，众鸟几只，尚且要受到很大的损伤，何况我们这些小兽啊，恐怕还不是小兽，是个小草呢。到了末法时代，师德已经是很难讲了。有人呢、啊，我在几十年前听一位老修行说，他说现在人拜师父啊，好像我们台湾人说叫做金瓜街，金瓜街不是在拜师父，他是在金瓜街。那么以这种情况啊，这种情形啊，那就谈不到什么师徒啊，什么是学佛修行等等了。严格讲起来，我们都是不及格的。但是如果说的太严格了，又谁去领导你啊？只好的能做到一分算一分啊。那么应当要发大惭愧心啊，好好来学习，这样才对的。关于这个师徒方面的道理呀、啊，在这个《优婆塞戒经》里面有专文说到，现在按照戒律只讲到此为止，不能讲得太多，以后有因缘再来说明，这条戒就讲到这里为止。现在讲贪睡眠戒第十九，请各位看住戒文。若菩萨懒惰懈怠，耽乐睡眠，若非时不自量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齐。这菩萨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一样的，懒惰懈怠就是不肯精进了，精进度懈怠吗？懒惰懈怠那就是想要多睡了啊，耽着睡眠的快乐啊，躺在床上啊好舒服哦，真快乐哟。尤其冬天很冷的时候啊，被条里面暖烘烘的，那么多睡一会儿很舒服，耽着这种的快乐而去睡眠啊，那么这样子就所谓懒惰懈怠的情形了。若非时不知量，非时就不是睡眠的时间。我们人这个身体体力有限了，白天工作修行，晚上必定要有睡眠啊，才能恢复疲劳啊。所以晚上的睡眠是佛法的时间，那么这个非时就是不该睡眠的时间，什么时候呢？白天不是睡眠的时间，而在白天睡眠呢、啊，那就叫做非时。现在人一向啊也有这个中午休息的习惯啊，睡午觉了啊，有睡午觉的习惯，就是朽木不可雕也啊。 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一块大朽木啊，啊，这个就是非死的睡眠。不过也不能因为说了这一句话就不敢睡午觉了，啊，晚上的睡眠如果少，白天中午啊稍微休息一下子，那么你现代的人夜障沉重啊啊，那么是只好这样方便啊，甘愿做点小朽木吧啊。那么下面一个不知量，就是说睡眠晚上是应当睡的，但是也有个限量，睡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。这个量啊，按照经里面说，就是中夜可以睡眠，初夜后夜啊要加工修行啊。因为印度的习惯呢，把白天也分作三段的时间，晚上也分作三段的时间，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昼夜六时啊。那么晚上天黑以后，以现在的时间来说，大概在十点之前，这个叫做初夜。晚上十点以后，大概在两三点以前，这一段时间叫做中夜，应当睡眠的。两三点以后到天亮，这个叫做后夜，夜之后段。那么修行要用功的人呢，只有在中夜的时间睡眠，初夜后夜啊，也要提起精神呐、啊，加工去用功修行啊。那么这样子做就算资量，天一黑就睡，睡到太阳出来还不爬起来，那就不资量了。如果非时睡眠，或者是晚上该睡眠的时候量超过了，不知道限量，那么这样子就犯众多犯，是犯染污起。不犯者，这里有开源。这里的开源一共有四种。第一，若病，生病了，生病没有办法呀，因为身体有重病啊，不睡不醒了啊。所以这就啊不必以时啊量啊来限制它，或者是病刚好没有多久，体力没有恢复啊。第二，若无力，这个无力就是病刚好啊，身体虚弱，体力还没有恢复啊，因此也不能以时以量来限它，这两种都不违犯。第三，若远行披疾，身体很健康，但是因为走路走得很远了，走了好几十里路啊，那么是或者是走了一整天，太疲劳了，没有办法以时间或者是量来限制它，因为它太疲劳了，不多睡呀、啊，不能恢复疲劳。那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形，你也不违犯。第四种，若未断鼻骨，其欲方便，如前说。或者是有一种人呢、啊，他睡眠的业障很重，要多睡，睡成习惯。那么现在学佛了，要改。虽然受过菩萨戒，毕竟要改这一种的坏习惯，可是一下子改不过来。但是他有心要断除这种坏习惯，鼻就是指这个喜欢多睡的这种的习惯了，很不容易断。我常常升起要断除这个多睡的方便的习惯啊，要想出办法来断除它，但是一时还断不了。常常想办法断除它，而一时断不了，虽然偶然会多出一点呢，也不违犯。如前说，下面还有两句话，前文有同样的说法，不必再说，所以叫做如前说。就是我有心要断， 断除这种坏习惯，但是一时断不了，偶然超过呀，也不算违犯。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睡这一条根呐、啊，人人是不能免的啊。但是我们尽量要想办法来减少它，要知道这个量啊。但是喜欢睡的人呐、啊，他总有很多借口啊。我从前听了这么一首诗啊，就是喜欢睡的学生啊，他就做了这么一首诗，说春热温和正堪眠啊，夏热不是读书天，秋又低凉，冬又冷呐、啊，背起书包过今年。他一年到晚都是睡觉的时间，为什么？春天很温和呀，很好啊，多睡很舒服啊，正堪眠。夏天很热呀，太热了，没有办法读书啊，夏热不是读书天，不是读书天做什么好呀？睡觉好。秋天呢，秋又低凉，冬又冷，秋低凉，冬又冷，都不能做事，不能读书，做什么好？睡觉啊。那么一年到晚，春夏秋冬都睡觉，那么最后呢，背起书包过今年，就睡了一年了。能睡的人呐、啊，也很有办法，这个也未必是人人能做到。我当小沙弥的时候，十几岁在山上，与我同班的小沙弥啊，有一个小沙弥，他睡的办法很好。我曾看过他连睡三天三夜，他怎么睡呢？啊，他觉得真有办法，他晚上啊一睡到天亮，他也不起来上殿。但是他的耳朵好像有神通，吃饭的反响啊，他必定听得到，他必定会爬起来吃饭，反响了他就爬起来，脸也不洗就跑到斋堂去吃饭，吃过饭了回来再睡，一睡睡到中午，等到这个吃饭的反响了，他又爬起来吃饭，吃饱了回去再睡，睡到晚上反响了，他又起来吃饭，吃饱了回去再睡，就是这样子。吃饭睡觉，吃饭睡觉，连睡三天，他真有本事，我们也做不到。这种情形是很奇怪的，因为长度上长老们都管得很严，但是这一次啊，他对这个小沙弥很特别的，没人管他，而他的师长啊，那么特别疼爱他。这天开始第一天睡的时候啊，就有人说啊，你这个小沙弥啊，老是让他睡啊，怎么不叫他起来？他的师父就说啊，让他睡嘛，小孩子喜欢睡，让他睡，看他能够睡几天，就让他睡吧，试试看，看他能睡多久。结果他睡了三天。我的师父就不能这样子让我睡啊，啊，板一响啊，早上的上殿板一响就把我叫起来了，啊，每天早晨都是很准时的，他到了时间必定要叫你起来，不会让你多睡。这个实际上像这种连睡三天三夜叫我睡，我也没办法，也睡不住的。如果真的这样睡啊，也要生病啊。不过很奇怪，这个小沙弥睡了三天也没生病啊，以后又恢复正常了。这是我在小沙弥的时候碰到的一样奇事，这是跟睡眠有关系啊，也就说出来给你们听听的。
我们人啊，一天24小时睡的时间实在浪费的太多了。平常人说一天要睡8小时，那么24个小时啊，�睡就睡觉1/3了。
假定一个人能够活到90岁啊，他就睡觉30年了。算起来真正能用功的时间太少了，所以我们不但是白天不能睡，晚上的时间还要支量，有借量，在初夜后夜啊，要抽出时间多用功。不过这个睡眠必定是需要的，一个人如果不睡的话，多几天不睡啊，要生病啊，那反而得不偿失啊。这个我有经验啊，初学 修行的时候很用功很精进啊，啊，尽量要减少睡眠，甚至整个晚上做到天亮不睡，那么没有几天生病了，一倒下来呀，一生病啊，那就睡了好几十天呐，真是得不偿失啊。有些不懂戒律的人，他说戒不能看，一看呐、啊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俗服的太严重了。实际上这完全是错误。你看戒条，这里面说的很清楚，佛绝对不会叫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要我们做。你看这一条戒多通融啊，佛他是非常有这个人情味的。你看他虽然是规定说懈怠懒惰不可以啊，懈怠懒惰睡眠就犯戒了，可是如果你生病了啊，佛说没关系，你都睡吧。生病了刚好体力不够，佛说没关系，你多睡睡他就会好的。所以无力的时候他也让你多睡，省得你身体健康，你跑路跑得很远很辛苦了，那你多睡吧，没关系，也不犯戒。这多大的人情味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那么以这个远行为例啊，假如你工作做得太过劳了，需要休息多睡一会儿，佛也不会责备你的。所以佛最懂得世间人的习性的，他必定要我们做得到的才叫我们做。真正懂得戒的，真是处处都能够如意自在的。贪睡眠戒就讲到这里为止，下面讲第二十条戒，就是四论金石戒第二十。请各位看住戒文，若菩萨依染悟心论说世事金石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悟其。若妄悟金石，犯非染悟其。若菩萨也是包含出家在家，以染悟心，这个所谓染悟心啊，就是散乱心啊，把这个修行的道心啊摆在一边，以散乱心，喜欢讲话啊，碰到有人谈话呀，有论说世事经时，世事就是世间事，世间事什么事呢？政治呀，经济呀，啊，社会上的种种事情啊，张家长李家短呐、啊，那么这些世间事啊，以修道以学佛没有关系的，甚至妨碍修行的这些杂事，那就叫做世事。经时经过相当一段时间，在哪里高谈阔论呢、啊？没有停止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按照这个菩提正道菩萨戒论里面说，这个时啊，例如说啊，日三十，百天呢分三个时间啊，天亮以后到以现在的时间来说，大概在十点之前，这个叫做日出分啊，十点以后到下午两点这一段时间叫做日中分啊，两三点以后到天黑为止，那个叫做日后分啊，那么这每一份就是一个时间，算为一个时间。那么你这个谈论世事经过这么一段时间，就是天亮以后谈到十点钟超过，你还在谈，就违反这一条戒。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呐、啊。佛智戒的用意啊，就是叫我们不要散乱心啊，谈论这个世间以道业上没有帮助甚至有害的话呀，啊，说的太多，那么这个闲话讲多了啊，是非指引多开口啊，嘴张开来多讲话，讲来讲去就讲成是非，那么就要出问题了。所以这个世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，尽量少谈。那么不得已需要谈的时候啊，不要超过时间太多。假定说啊，在这个一天三个时间当中，一谈就谈了超过一个时间，那大半天都过去了，那么把这个很好的光阴都浪费掉了，太可惜。 希腊，所以世界说，如果论说事是经时，就违犯众多犯，犯染不齐。若妄物经时，犯非染不齐。我没有心要讲那么长的时间，啊，碰到熟人，他又跟我谈话，我不能不跟他谈话呀，不能太不近人听人情。那么跟他谈，本来是讲几句话，谈完了就好了，不要谈太多，有这么一个注意。可是，一讲就忘掉了啊，误是时间了。一谈忘掉了，就经过这么一个啊日出份或者是日中份的时间，把这个时间浪费掉了。但是我并没有这个心啊，后来忘掉了，才发生这个错误。如果是这种情形呢，啊，犯非染误齐。也有犯，但是罪过比较轻就是了。不犯则开源有两种，第一，见他去化不比一个